好，那然后水灵，你帮我放吗？文林，你要放的话，那我就不放啊。好，那我们上次特别讲到是圣徒的交通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教会或者是教会弟兄姐妹哈，我们怎么相处。上次我们特别讲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这个圣礼。所以这几次实际上后面我们都是在讲教会啊，然后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然后我们今天来讲圣礼。那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因为我们这只有2次课程了，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特别讲这个地方啊，就说圣礼对吧？我们后面呢，圣礼主要是两个哈，那一个就是洗礼，一个是圣餐，我们就干脆花更多的时间直接焦聚在这个洗礼和圣餐上，我们就不太花很多时间专讲这个圣礼本身的这个它的神学的一些意义了哈。所以呢，我们稍微读一下啊，请那个文件再往下走，我们就直接来读一下，我们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啊，我们来读一下圣礼的性质啊，27.12那啊，然后呢，我们就可能花更多时间是在这个洗礼和圣餐里啊。好，那我们来一起来读27.1啊，这个是圣礼的性质啊。当然当我们以前说圣礼，那实际上就是洗礼和这个圣餐那么天主教有很多，我们就不一定都去查考哈。天主教学我们都认为不是从圣经来的，所以我们也就不必要去讲很多。因为以前呢会花时间去讲为什么那些不是圣灵，去解释什么，那我们就不花很多时间去解释了。那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去自己去查考啊。好。我们一起来读27.1，圣礼是恩典之约的圣洁标记和印证，由上帝亲自设立，代表基督及其恩惠，并证实我们与他有份。圣礼也将属教会的人与世上其他的人明显划分，并严肃地要求他们在基督里照着上帝的圣言服侍他。那么这个主要在讲什么呢？这就讲圣礼的性质，或者就是说这个圣礼到底是这个在说些什么？圣礼到底干嘛？那么我们从这个两方面这三它的三点啊，三点，一个是哪里来的？圣礼哪里来的呢？上帝设立的啊，圣经里教导我们的，上帝所设立的啊，哪里来的？不是我们人设立的啊，这是很重要的，是吧？那他设立有哪方面呢？一个，他就是使我们分别为圣，使我们分别出来，然后呢，也来表明我们怎么样要来服侍他。实际上就是介绍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哈，哪来的呢？上帝设立的，设立的干什么呢？那一方面就是我们分别开来，另一个呢，也来表明我们应当服侍。实际上，这就是跟圣经我们也是一样的。圣经也是干什么？圣经是一方面让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我们当信什么；再一个呢，我们当行什么，是吧？那这个，那这里虽然有个对应哈。好，那当然这里呢还有一个目的哈，也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一般目的就是说，是一个印证啊，一个标记啊。那这个圣礼呢？它也是个标记啊。那么一当我们后我我们会，花很一后面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洗礼和圣餐的时候，我们会具体讲啊，标志是什么啊？我们27.2，我们现在到27.2啊，就在讲这个标记和这个所表征者之间的关系啊。27.2再往下一点，对，好，27.2，我们一起来。在每一圣礼中，在标记和所表征者之间，都有一种属灵的关系或圣礼上的联合，因此二者名称和功效可以彼此相归。说什么呢？就意思说，我们这个圣礼当中，它都是比如我们用水是代表圣灵，我们用杯和饼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身体。 这俩之间呢，它是有一种表征哈，也就是说，就是那种联合。那么常常我们用这个啊表征的这个名称啊，我们说的时候呢，实际上有是指的是什么呢？它所代表的，就是我们常常说洗礼，那就是说这个水洗的时候是我们说它起什么作用，但它所这个意思实际上是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啊。这个说起的那个意思啊，所以这是讲他们之间有联合哈。那么这个我们在后面讲的时候，我们也会更详细的后面讲。所以今天我们就不会啊花很多时间哈。这里当然主要再讲了一下这个水，那水就代表什么？代表圣灵，所以水是标记，那所代表的啊属灵那上方面呢是圣灵啊啊，所以这个是。啊，那我们一会儿，我们当一会儿讲洗礼的时候，我们也花更多时间啊。那当然圣餐呢，那圣餐就是我们所用的饼和杯，就是什么标记。那这个真正代表的呢，是耶稣的身体和他的什么血啊？这个是在那一面，对不起啊。好，那我们再来到 27.3， 请大家打开，再往下走哈，我们到 27.3。那它的有效性实际上也在问，那谁来主持这个圣礼，它有效呢？什么时候有效呢？啊，我们怎么来看待呢？那好，我们来读 27.3。 在实行得宜的圣礼中，借此圣礼所展示的恩典，并不是由圣礼本身的什么全能赋予的，圣礼的功效也不依赖施行者的虔诚或心意，而是依赖圣灵的运行和设立圣礼的道。因为这道不仅吩咐人举行圣礼，而且应许赐恩惠给配领受的人。这里在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圣礼什么时候有效啊？圣礼到底是什么人可以举行啊？啊，我们怎么来看待施洗者呀？怎么来看待圣餐的这个举行者？那么这里讲了，就是说都不重要啊。这个比如说饼和杯，是不是一定什么样的饼、什么样的杯才有效啊？我们这个水一定是不是自来水行不行啊？一定纯洁水是不是行啊？海水行不行啊？河水行？他这讲什么呢？他讲都不重要。河水也行，海水也行，自来水也行，是蒸馏水也行，都不重要。他就讲这个了。然后呢，人呢也不重要啊，也不是说不重要。我一定想是，这意思说也不依赖于人。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施行者我们都是应当是这个受过训练的，所以一般我们都应该是牧师哈、啊，受过应该是在这个案例的啊人员。但是呢，这个。我们应当虔诚地找这个案例人员，但是呢，这个案例人他本身并不重要。所以这里我这说一个平衡哈，一方面我们当然是应当找牧师哈、啊，找长老他们知道怎么做的人来施行，但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考察这个人是不是真可靠呢？这个长老是不是真得救了？这个牧师是不是真心的呢？我看那牧师好像有点问题，是不是？这都不重要。是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这么想的时候，这个就不重要啊。如果你在看这个庄严性的角度，那是重要。我们说希望找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这个人真想去考察，这个牧师是真牧师假牧师，这个长老是不是有问题？他那天好是不是跟他太太吵过架？这些就不重要了，好不好？啊，好，我们就这个就讲到这就可以啊。好，我们再往下走。27.4，我们一起来。我们的主基督在福音中所设立的圣礼只有两个，即洗礼和圣餐。他除有合乎圣经案例的牧师实施以外，任何人不得实施。啊，好，我们再把27.5也念了，这样我们就一起来做解释。再往下走一点，27.5啊，旧约的圣礼对属灵知识所表征的，在实质上与新约的圣礼所表征的相同啊。我们都读完这个，那么这地方在说什么呢？就是说圣礼只有两个， 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啊。因为这个呢，天主教它有更多啊，婚礼它也算是这个啊，受职礼、婚礼、坚信礼、补赎礼啊，临终没有礼。如果你去看电视剧的话，或者是电影的话，你会发觉这里当中，比如说婚礼，我看到很多那个天主教那个婚礼，它就是非常非常什么啊，要一定要按照他那些什么样的步骤啊。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常看的是，可能看到就所谓临终的什么，那抹油礼也很什么，因为对很多天主教的那个天主教徒，临终要没有得到这个，好像就不得救了，是吧？所以对他们非常重要哈。那特别家属、亲属赶紧什么呀，要找到这个神父啊、主教啊，来赶紧给他什么。那我们要知道，这些什么，都不是上帝所设立的。因为在圣经里去找没有，是不是啊？这圣经里上帝没有讲临死前一定要，没有。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这都不是什么，这都不是圣礼。因为圣礼就是要上帝所设立啊。所以刚才讲的第一个 27.1 非常重要，那么是什么，上帝所设立的。要什么？要从圣经来的。好，啊，不行了，啊，好，那我来分享。好，大家能看到啊，我要往后走一下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两个，我们也不花很多时间了啊。这个所表征的，这个主要是新约和旧约有一个什么啊，有这个相同性或者是连续性啊。那么这个大家也应该能比较明白，比较容易明白啊。新约我们比较熟悉，一个就是什么洗礼，一个是什么圣餐。那洗礼跟旧约什么相对应是什么呢？就割礼。这个比较容易理解是什么呢？因为洗礼是什么？洗礼是我们一般是加入教会，对不对？表明我们重生。那么割礼也是什么？就是小孩子出生就表明他加入这个以色列这个他们不叫我会堂也好，或者是加入以色列的他这个上帝的这个子民啊，是吧？实际上就是他是一个加入的表征哈。所以呢，割礼和这个我们的这个洗礼是相对应的。然后再就是逾越节跟我们的什么圣餐相对应。因为逾越节也是什么比较容易记什么，逾越节不是也是把那个血要抹在什么门框上，是吧？就是羔羊的血。那我们在圣餐里也是什么，也是什么羔羊的血。这是神的羔羊，是吧？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啊。所以呢，我们这两个可以这个对应起来啊。这个对应一个很实际应用，马上我们就会看到啊，一个很重要应用就是这个圣餐啊。我们知道下次我们讲的哦，不，一会儿我们讲圣餐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因为圣餐有很多讨论啊。当年路德、加尔文、慈运礼啊，后来当然还有那个 Anabaptist 这些这个重洗这些人哈，对这个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讨论。哦，现在也是有很多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称他们弟兄姐妹，他们在有一段时间甚至不称我们弟兄姐妹，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按照他们的方法受洗就不是真基督徒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那一会儿我们可以来谈一下。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施洗的洗礼的目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一会儿去会花点时间谈这个洗礼的这个代表哈。好，我们一起来读28.1。好，我们一起来读28.1。洗礼的是由耶稣基督设立的新约圣礼，不仅是为严肃的接纳受洗者进入有形的教会， 而且对他乃是一种记号和印证，以表明恩典之约，与基督的联合，重生罪得赦免，和他借道耶稣基督将自己奉献给上帝，行事为人有新生的样式。基督亲自指定这圣礼应在教会中继续，直到世界的末了。好，那这个大家应该马上想到这个经文是哪段了，是吧？应该有人可以为我们背吧？啊，这个马太福音28章，有谁要为我们背一下吗？怎么样？耶稣怎么说？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们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的啊，都教训他们遵守，他们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在这个上面我们已经打了哈，这个地方有，你看，但是他没有讲什么那段，就是没有写那个中间那一段，是吧？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哈，给他们施洗啊。好，那我们这是我们这个经文啊。当然我们马上在学啊，我们也学那个路加福音哈，我们也学这个啊，我们还会学这个啊使徒行传啊。我为啥提这个呢？稍提一点，就是说在这个地方马太福音呢特别讲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使徒行传好几地方都在讲什么奉耶稣的名。大家回去考察，我今天不太就不花很多时间了。这个也为啥造成一些问题呢？有一些教会就说必须奉耶稣的名啊，有的，所以就是特别有一个教会叫耶稣会啊，他们就有一些是错误教导啊。那我们不去花很多时间，我只是说跟大家提一下，大家愿意的去查考啊。好啊，那么在这里呢，我把这段简化一点，或者希望大家能帮助大家这个。帮助大家能记这个啊，比较简单记的就是什么呢？那么我们洗礼的目的，首先是什么？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啊，所以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般容易记的，我们目的是什么呢？这是洗礼，我们因为在我们教会有嘛，洗礼完了怎么样？就表明我们加入教会了，对不对？洗礼了，然后你就加入教会了，长老还跟你握手啊，你加入教会了，这比较容易记。但是还有，一般洗礼表明什么？表明什么哈？表明什么？我们已经跟主联合了，我们怎么样？罪得赦免了，我们怎么样？重生了啊！这里还特意什么？特意还讲什么？我们自己也要有新生的样式，是吧？这里特别讲到有一新生的样式，就是一方面呢，讲到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地位是跟耶稣联合了，实际上呢，这几个是一样的事情。我们跟基督联合了，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怎么样重生了？实际上这些都在讲同一个事情。我们都是什么新造的人了，啊，实际上我们都是。所以这个一方面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地位上，我们怎么样跟主联合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啊。另一方面呢？对我们的要求上，刚才我们不讲了吗？在刚才圣礼上，圣礼那三方面，圣礼三方面一方面什么？上帝设立的那个不用，都是上帝设立的。但是呢，再接着还有两个什么？一个是圣礼它的标记是吧？然后呢，它的这个对我们啊所代表的我们啊所处的这个状况。另一个呢，也是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是吧？刚才我们介绍圣礼的这个总体上是这样。那这个地方具体对于洗礼来讲。洗礼上对我们的地位，那就是改变，那我们就是有重生，我们有什么？我们是这个新造的人哈，我们与主啊联合了，这都是在讲这个。那下面再讲一个就是什么？那通用对我们呢的要求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应当怎么样来侍奉他？那这地方就是什么？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应当什么？有新生的样式，是吧？好，那这个是呢？这个目的啊，帮助我们能够记，希望大家帮助我们记一下啊。好，那这是呢这个洗礼的目的啊，它的记号和印记。那么它的记号印记是什么？它的记号是什么？标记是什么？ 他用的这个外表啊，外面我们说能人能看见的是什么，用的什么水是吧，所以他的标记啊，他所设立这个外表我们人看见的这个记号是什么呢，是水啊。那他所代表的真正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是受圣灵的洗是吧。所以我们水是我们得洁净，并不是真的水是我们得洁净，而是什么，圣灵是我们得洁净。好，那这个呢是好，我们在这儿那个啊，接受你要分析加油啊，看看有没有分享的啊问题的。好，那我没有我们就啊往下看哈。那这地方看到一个就是洗礼与割礼的关系啊，就是我们说洗礼跟割礼呢是说相对应的啊。那么这个我们怎么知道是相对应的呢，也不是我们自己能说相对应它就对应是吧，圣经上有啊，所以圣经实际上有好几个经文啊在讲。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你看在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就在讲，二十八节他讲什么，因为外边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怎么样，外面肉身隔离的什么也不是真隔离，是不是啊？所以这隔离是什么呀，在这个犹太人的时候啊，他就是表明是不是真犹太人，是不是啊？那我们现在受洗也是一样，是不是？我们受洗，我们真的是水是我们受洗吗？不是水是我们受洗的，而是什么？圣灵是我们洗的。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在哥罗西书那地方哈，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啊，哥罗西书我们再来读下面，在这上也有啊。当然我们对哥罗西书是吧哈，哥罗西书他这能讲，当然我们需要一点解释哈。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啊，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哈，都因那信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功用啊。那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洗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跟神一同，跟这个耶稣基督哈都是一同复活。所以这个是表明的是什么呢，这下面这个林牧师特别给说哈，就是表明的是什么啊，这个翻译一下哈，把这个圣经解释一下就相当于这是林牧师解释，就是说难道你们不明白吗啊，肉身隔离不能拯救人啊，它只不过是这个象征啊，你们受水的洗礼象征着与什么基督的联合时，那就是心灵受隔离的象征了啊。那他这是在讲到这个啊。在使徒行传啊，这个也是第二章啊，我们要会查考使徒行传啊，但是第二章也讲到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啊，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啊，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啊。这里呢也讲到就是说啊，领受圣灵的应许，所以我们洗礼的时候代表圣灵的哈，怎么受洗。好，那我们可能他这里后面有很多哈，我们呢都不一定都去来每个去读这个了哈。所以这里在表征哈，我们与他的联合，这里你看他这讲第一个在表示这个恩典的记号哈，是割礼啊，洗礼这个关系啊。在这个使徒行传哈，这个地方他是说实际上是表征这个也是表征我们哈受洗是实际上是受圣灵的洗哈，那是归入基督哈，披戴基督哈。这地方也特别讲到保罗在讲这个加拉太书也讲了这个哈。好，第二个呢就讲到它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啊，这个 我们就不花很多时间在旧约里啊，特别提到这个红海的时候啊，也是受洗归入那个摩西那个地方啊。当然我们这种可能我们不花很多时间了哈，我们当然是加拉太书讲到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披戴基督了哈，因为那个有很多神学的讨论，我们可以不花。再一次，我们重生的记号啊，这个我们都知道，重生的记号啊，我们因信就称义啊，我们就重生。实际上也是什么？圣灵是我们重生啊。这个我们最比较，我们大家可能比较容易记得就是那个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就去问那个耶稣是吧？说，我们怎么能够进神的国是吧？那耶稣跟他讲就是什么？你要重生。他就说我们怎么可能再回妈妈的肚子里去呢？什么？你不是妈妈的肚子是吧？是什么？圣灵，他是讲说圣灵啊，像那个风啊吹你头发，但是你重生也是一样，就是圣灵赐你重生。怎么重生的不知道。好，我们也表明我们是罪得赦免啊，这个大家我们比较熟悉的啊，我们跟这个我们也不花很多时间了啊，他也表明我们要什么有新生的样式啊。这个呢可能有时候我们忘记啊，就是说我们受洗都是表明我们新生的样式啊，我们加入教会也同时是更重要，是我们加入什么神的国，我们就是什么神的子民，我们神甚至是什么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什么公主了，公子公主了，也是什么也是王子了哈，公子了哈，这公子不太好，公主和什么王子啊，我们知道这个最近还讨论哈，女王去世了，她儿子当了国王了，涉及到什么问题了，涉及她这个国王的儿子哈，那个二儿子有点跟圣经差不多跑出去了啊，所以他的这个儿子的儿子，是啊，他孙子是不是能得王子什么？如果你要是没关系，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用管，我说的也没什么用。好，它也是个标志哈，是我们加入教会会员的生效哈。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容易记得。我们一般在受洗之后就说了，加入主你就到教会了，我们都欢迎你哈。好，下面我们来花一点时间呢讲这个洗礼的方法啊。实际上说穿就说这个怎么受洗是有效的受洗啊，因为这个呢在历史上花了很多有很多的这个啊，所以一般洗礼啊，我们希望今天我们介绍的话有两方面啊，洗礼一个洗礼争论比较大的一个洗就是呢用点水礼和用什么浸水礼，这个争论是比较大的。再一个就是婴孩可不可以受洗，一定是成人才能受洗吗？还是婴孩也可以受洗？这是两个比较争论大的，所以我们稍花一点时间。这个，那么一个是呢，受洗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这个在河里头洗？因为有的人说我们要效法基督，基督是在约旦河里的，我一定要去约旦河，在那里受洗。我就见过这样的人，我就见过这样的人。他说我一定要这样，人家说牧师说我在我们教会受洗，他说不，我一定要准备去那个耶路撒冷呢，我要在那儿受洗。所以那我们说这个你这个到那约旦河，那个约旦河也变了啊，耶稣在那时候那河道很可能都不知道，约旦河在哪一块哪个地点你也找不着了。所以你不可能真正那个方面效法基督，有人说，那但是还是有很多争论，就是一定是不是就全躺下呢，再起来，还是那个点水，像我们教会点水就可以呢？这样还是。那么我们呢，这里林牧师讲了很多，那我们呢就不太去花很多这个都讲哈，我们先。就读一下呢在圣经当中的例子啊，来帮助我们啊。好，我们来再读下面一个洗礼的方式啊。对不起，我们这个应该先读一下啊，刚才这个。我们一起来读 28.2。此圣礼所用的外表物质为水，借此受洗者有合乎圣经蒙召的 牧师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啊，所以呢外表是水啊，来这个施洗的人呢是这个牧师啊，来施洗啊，这个呢我们大家也没什么好争论啊。看下面这个施礼的方式，28.3，讲受洗者，我们一起来，浸入水中并非必要，洒水消水或洒水于受洗者，便是合宜的洗礼。所以你是问未施敏信条的人说怎么样受洗，可不可以点水，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可以的，还可以浇水，可以牧师把点水放在脑袋上，也可以甚至什么，有人说是可以拿那个盆把水浇在身上都可以。那当然也有人说受一定要这个躺在那水里的，这里讲什么并非必要，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也不反对，你要说一定要躺在水里那也可以，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个有什么重要性。可是呢你要问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不同意了，他们就说不行，一定要把身体都浸到水里了才行啊，所以呢这个是有不同的啊，我们要承认这个有不同的。那么能不能说服谁呢？很难谁说服谁啊，很难谁说服谁，我们只能不能说谁，那我们要只能在我们只能说看圣经一些例子哈，可以表明呢并不是说这个都是进水的，圣经的例子呢并不都是进水的哈。当然这里林牧师哈还有很多讲了一些哈，那我们呢可能就不再去，因为这些经文说实话这些经文的解释的也有争论，有人说我们回到圣经就好，但是我们要承认这个经文上也还是有争论的哈，也我们也不是说就能很清晰哈，但是我们能比较，我觉得比较清晰的是有一些例子能看出来不是什么不是进水哈。好，我们所以再来看一下这个，而且这个例子也不都什么，你像比如说他这里讲的林牧师讲的这个约翰的洗礼啊，施洗哈，就是那个施洗约翰，那么他这里讲认为呢约翰并不是给人都是按在水里，这个我也不太，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有说服力，但是呢他们讲的约翰施洗主的受洗，这个都我觉得并不是很，但我们看第三个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第三个就是这个那个有个太监啊，埃提阿伯的一个太监，他是在沙漠里头，对不对？沙漠里头呢就看见了有一潭水，是吧，他很这水在沙漠里跟不是说一个大河是吧，也不是一个什么真正的是，他就是有看见一潭水的，所以他这里呢这个那个谁就给他施洗，腓力就给他施洗，所以呢这个很难说他就是这个是说这个就是他是完全身都泡里面了哈。那再一个呢我觉得在这个最什么就是保罗施洗哈，保罗他没有去河里，是一个弟兄哈，还是一个不太出名的一个弟兄是吧，到他家里，因为他那时候眼睛看不见他不能走，他就在那边吩咐他，你不要走，就在那等着，有人会来的，耶稣怎么样派另一个人，这个人还很不是很出名的，到那儿去给他什么施洗，就在那家里，所以怎么样，那家根本也不知道施洗是怎么事，也没准备一个大浴池，那个地方当时也没有什么浴池，个人家里也根本怎么样木桶也不大是吧，所以呢这个保罗就不大可能是啊。那么后来当然还有一些那个腓立比那边有个那个监狱，那个监狱长那个哈也是在他们家里头是吧，那个施洗的哈，所以在半夜的时候就施洗啊，所以也不大可能是给他准备了一个大缸里头放了很多水啊，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些哈能可以看到他们是什么呢并不是说跑到河里去啊。有很多水啊，他们人全身都躺里头是吧，所以呢这个呢是可以这么说啊。当然这里你看我们这样来说的话，我们的浸信会弟兄倒会抗议的啊，所以呢他们可能说那要跟情况哈，那个保罗眼睛不好用，所以可能，但是我们现在能去河边的 那我们应该去河边啊。所以这个地方也还是很难直接说服他们啊，我们要承认的啊，他们这个所以我们就是在讲呢，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圣经里哈没有明确啊，所以我们也不必要这么做。当然，对我来讲啊，我觉得对我来讲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使徒他们那个事件是怎么做的？教父他们怎么做的呢？我觉得是应该起作用的啊。那就是说，使徒和教父他们，使徒，然后他们使徒的学生就是教父。那教父他们都是什么啊？就是用点水礼的啊，这个是有记载的，而且就传下来了啊，传下来呢，大公教会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呢，这些人他们如果是使徒，他们都见过的，对吧？耶稣都见过。如果他们不去做，那使徒的学生这些教父不去做，那肯定是有他们道理的，是吧？我们2000年后的人，因为这些浸信会的人，那都是1000多年后的人啊，是最早的也是那些那个加尔文他们那会儿才开始。他们你怎么能1500年后的人，你2000年后的人，你说你比那个这些教父和那什么还有智慧啊？我们好像不大可能容易同意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如果圣经明确记载了，那当然教父我们也可以不听。但是问题是，圣经没有明确记载的时候，那教父所知道的应该是承认比我们所知道的更什么符合，是吧？因为这时候就涉及到解经的问题了，是吧？那么还有一个争论也很大的哈，那就是谁能受洗？好，我们一起来读28:4，不仅凡是宣认信仰并顺服基督的人，而且凡是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信徒的婴儿都应受洗啊，也就是婴孩受洗的问题。所以我们啊，卫斯敏都说呢，啊，这个婴孩可以受洗，可是啊，那个浸信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很多那些教会，他们就认为只有成人才能受洗。这个婴孩不能受洗啊，那当然我们是有圣经根据是吧？我们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当然不能乱说啊。那么圣经的根据啊，我们可以来读一段啊，圣经根据啊，我们当然有很多哈。那么这个是教导是在什么呢？在彼得使徒行传第2章啊38到39，这个在这里对吧？你看使徒行传在这张打了有啊。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什么？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哈。那看呢，这个，所以这地方讲的什么？奉你们给你们和你们什么儿女的是吧？那么这个是呢，有这个圣经有讲到这个地方。那当然，有人他在讲说啊，这个地方好像还是说给你们，但没有直接说什么啊，你们儿女受洗啊。那么当然，在这个使徒行传也有全家受洗啊，也有，但是呢，他还是有不同的讲，解经上还是有不同。那么比较你如果去网络上查的话，比较著名就是我们这宗派的那个就是 Artist Bro。曾经跟这个，一个叫 John MacArthur 哈，John MacArthur，他俩曾经就有过这个争论啊，所以就是现在确实有这个争论啊，那就是双方都是有不同的观点。那么所以，那我觉得那个不是，还有很多啊，这个一般改革中的呢，一般都是说这个如果我们在新约的这个不很清楚的话，那我们可以什么？看旧约，特别这个洗礼，我们说了，跟旧约是哪个相对应的？就是割礼。那么割礼连什么？在旧约里头是小孩子可以割，所以呢，这个是应该表明说婴孩可以割礼。啊，这是我们所吃的这个，就说这是至少介绍哈，卫斯理信条或者是我们为什么这么相信的话。当然，这个还是有这个 弟兄姐妹有这个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并不一定同意哈，这个我们认为这个不是我们所以我们还是称他们是我们弟兄姐妹，他们实际上现在都成我们弟兄姐妹了，但是在有一段时间他们有一些人，也不是所有人，但是他们至少有一些这个叫重洗派的哈，或者是他甚至特别有一些那个比较要我们说应该说不能说是异端哈，但是也是极端哈，那他们就说不按照他们的洗的就不是基督徒哈，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哈。好，我们再来读一下28:5哈，我们就来结束这个哈，然后我们可以稍讲一点这个下面啊，因为这个下面这个圣餐稍讲一点。好，我们一起来28:5，藐视或忽略洗礼乃是大罪啊，但恩典与拯救非不可分割的与此理连续，以至于没有他便无人能重生或得救，或是凡受洗者都无疑重生了啊。就刚才我们说的啊，不用花很多时间了啊，很简单啊，就说什么并不是一个核心教义，从这么讲就说并不是说得救的人一定是受洗的人，受洗的人也不一定得救，就简单就这样一个啊。因为什么呢，它是个表征是吧，代表圣灵的啊，最终是不是真的受圣灵的洗了，有的人已经受圣灵洗了，他可能没有什么受水洗啊，有的人受水洗了他可能还没有圣灵的洗，所以这都是可能的，所以呢这都不是。另一方面呢，自己也表明这个受洗不受洗呢不是核心的一个教义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上可以有胜利啊，没关系。好，我们再一个28:6，虽然洗礼的功效并不维系于施洗之间的瞬间，但是人若正当地使用此礼，圣灵就借此对烦躁的上帝的旨意应得那所应许之恩典的人，在他所指定的时候不仅将此恩典放在他们面前，而且实在地赐给他们。这个呢比较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可以回去再查考，但最简单的这个说什么呢，就是说受洗那一瞬间并不一定特别是重要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要人是按照这个来进行施洗了，虽然那一瞬间并不是说你那时候就是受洗了，就是真的是圣灵的洗了，但是你按照神的话去做，必明神的祝福。说简单的，我们吃饭，一会儿我们吃饭，那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要祷告谢饭，是不是我们一谢饭这个饭马上变香了？不一定。是不是一谢饭我们就能吃了？不谢饭不能吃？不一定。但是谢饭上帝会怎么样祝福我们，很简单，就这个道理，和这个是一样的啊。我们就到了吃饭，那我们也在说属灵的饭啊，我们只有一次啊，这个最简单，不对任何人，只一般洗礼我们只实行一次啊，这个没有。好，那我们就到圣餐。今天我们不能话一个，我们这个午餐的时间改了啊，所以大家不用太着急啊，午餐经过讨论，那个他们那个英文堂呢都是到12:30才能结束，所以呢各个讲各个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课呢这个也不要太早下课，免得这个什么哈，我们肚子饿了就要吃哈，所以呢我们一般就可能到25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会稍晚一点，不是拖堂哈，当然我们确实实际上也是讲不完，我们尽量可能多讲一点哈。好，那我们就来到29:1，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设立了他的体与血的圣礼，称为圣餐，以备他的教会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圣餐是为了永远纪念他自己的牺牲之死，保证将其中的恩惠赐给真信徒。 叫他们在他里面有属灵的滋养和生长，并使他们继续向他当尽的本分。这圣餐又是作为基督奥秘身体之肢体的信徒与他交通，也彼此交通的联络与和保证。在说什么呢？因为读的时候，这个确实翻译有，因为他要翻译的比较准确，或者是要文雅啊。那当然，我们把这个说的比较简单。我们圣餐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吃圣餐，那就是什么？首先是纪念耶稣的死，是吧？他的身体和他的血啊。那么这是一个是纪念，当然同时也是一个蒙恩的管道。在这当中，确实是我们的属灵也是值得的滋养啊，就像我们每个月要有一次圣餐一样，是吧？这样的话呢，也来提醒我们怎么样应当什么，应当感恩。一个方面感恩他的身体，他的血为我们舍，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另一个是什么呀？我们也要与感恩的心相称，来按照主的话语去行啊。所以这个是说穿，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方面要提醒我们他为我们做的，我们要有感恩的私心；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是他的信徒了，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了，我们已经是他的门徒了，我们就要什么？像他的门徒的样，就是这一个。当然，像他门徒样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跟我们什么爱，尽心什么爱主；另一个什么也相反，爱人，是吧？爱人如己啊。所以他这里讲的是，他最后一句叫说与什么信徒之间的相通啊。好，那我们这里呢要读一下 29.2， 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可能一般没有的，但是对于那个天主教的门徒，甚至也有一些其他的教徒啊，他们可能在这方面有这个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圣礼，这个圣餐呢，好像跟什么啊，跟那个献祭啊，因为这个容易跟旧约有那个献祭，杀牛杀羊，那么外邦人也有那个献祭，所以有可能引起混淆啊，以为我们这个献祭的，我们说不是这样的。好，我们现在读 29.2， 这圣礼不是讲基督献给父，也不是为活人或死人赦罪所献的任何真正的祭物，而只是对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自己的纪念，和为此用赞美向上帝献上属灵的祭物。所以天主教所谓的弥撒献祭是极其可憎，有损于基督那一次只一次献祭，即为他所选民一切的罪所献独一的赎罪祭啊，因为这个在圣经上很明确的。圣经怎么说呢？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所以我们不再献，因为他已经一次献永远献，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能献的啊。所以我们要主要这样，我们呢什么呢？什么是我们所献呢？我们的赞美啊，我们的这个属灵祭物呢，这是从属灵上，但这只是什么？这应该是赞美啊，是这叫馨香那个祭哈，这不是真实动物这个祭啊，这个还有这个区别哈。好，那么当然这个是天主教，他们叫所谓弥撒啊，当然你翻译上这个你可以，但是他们在说的时候，他们说这是还是献祭，又把基督献上了。当然这又跟什么连起来呢？又跟这个圣餐这个代表什么联系起来了啊？我们今天呢就读下来，然后呢下次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啊。好，我们来读 29.3， 在此圣礼中，主耶稣指派牧师向人宣讲他设立圣餐的话，做祷告，并祝谢波比祝谢饼酒，如此便将饼酒 从普通的用途分别为圣，并拿起饼来拨开，拿起杯来祝谢，应该是这样，分给领受圣餐者，自己也一同领受，但不可分给未出席聚会的人啊。所以这里就在讲，圣餐的时候啊，我们做些什么？这但是说的表现，翻译成表现，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什么？这过程是什么呢？那就是牧师他什么先讲圣餐的那个话啊，一般都是什么讲哥林多啊那个前书那个话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一起领受，也等大家都等上，我们一起来领受啊。这个呢是在讲这个啊，就讲这个过程啊。好，我们再来讲29.4，就说谁在什么地方什么人那可以举行呢？好，29.4，私人举行弥撒，或单独从神父或其他人和人取领此圣礼，或拒绝分杯给信徒，或崇拜饼酒，或讲之举起，捧此游行以之朝拜，或借口宗教用途而予以储藏，都违反此圣礼的本质，与基督设立此圣礼的原意相悖。这个比较简单的，我们可能不花很多时间，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天主教他们就这样，他们甚至并不是都是主教什么呀，并不都是主教来举行这个圣礼，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他们有时候你们觉得好像很保守，又有时候就觉得实际上又很什么？你看他们这个又允许私人举行什么这个弥撒，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哈。那么我们都说这都是不对的。当然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弥撒有这个魔力，实际上从说穿了，就一举行这个饼和杯，就什么那饼和杯就真变成主的血和主的杯了。这个呢是最重要，是因为在这里啊。当然他们甚至还有的把这游行，所以大家要看这个是不是啊，手里拿了就是转一圈哈，要游一行啊，然后呢还有的是存起来，这都是不对的啊。好，当然这个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也没有，大家估计一般我们也没有这样做的啊。所以好，我们来读 29.5 29.6，我们读完了今天就可能不一定花很多时间来啊，因为我们这个要花一定时间来讨论啊，这个圣餐的这个观点，因为这个呢在教会历史上也在甚至现在还是对有很多讨论啊，我们要承认哈，这个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啊。好，我们一起来读 29.5 29.6 哈。这圣礼的外表物质，也就是饼和酒，既然照着基督的命令分别为圣了，便与定十字架的基督有了一种密切的关系，甚至有时可以用它所代表的体与血之名称呼之。话虽如此，但这说法只有圣礼的意义，他们在实质和性质上同以前一样，仍旧只是饼酒。那主张经过神父祝谢或其他方法便使饼酒的实质变为基督体与血之实质的教理，不仅不合乎圣经，而且违反常识和理性，他推翻了圣礼的本质，造成各样迷信，甚至造成了可憎的偶像崇拜。所以这地方呢讲了一种这个圣餐的观点啊，一个是讲我们所相信的圣餐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代表啊，它只是一个代表这个或者是标记是吧？标记什么呢？代表神啊，上耶稣的身体，扔耶稣的血啊。所以呢，这个饼和杯怎么样？仍旧只是饼和杯。那 天主教呢就教导就不是，天主教就是说这个那个神父一祝祷，那饼和杯怎么样就发生质的变化，就真变成什么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了啊。所以这个呢甚至就造成他们就对这个饼和杯进行什么呀敬拜了啊。那么这里就讲是违反圣经，很明确的违反圣经的，同时实际上也违反常识和理性啊。但这个地方我们就有点要小心一点啊，就是说违反常识和理性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们也是讲这个常识和理性是什么，一定是圣经所什么所教导的啊，在这个圣经所这个神的话语所这个怎么样洁净啊成圣的这个理性啊来看待啊。因为我们因为有这个特别是十八世纪以后啊，这个理性啊用这个理性甚至什么取代了神的话语是吧，不合理性那就什么就都是错的啊，这个我们要小心啊，这个理性一定是什么受到神的话语所规范啊，对，应该说神的话语所规范所引导的啊，理性没有什么真正纯理性的，人的那种理性也是受到污秽的，罪的污秽的啊，没有什么纯理性的。实际上你要去真去考察，是考察这个即使是所谓这个科学什么，你就会发现也没有纯的。你比如说一加一得二，纯不纯净？纯不纯啊？一加一得二好像是非常纯，不是的。你要是学数学你就知道，一个无穷大加另一个无穷大不等于两个无穷大，没有纯净的。一个云再加另一块云不等于一个两个云，所以你看这两个云加跑到一起的时候就一块云了。那你说有纯净的？没有，没有纯净的。两个电子碰在一起是不是纯净的？两个电子碰在一起变成俩电子的？不是。所以你说有没有？没有。人的理性非常有限，人所认识的东西都是非常有限啊。我们说要承认这个，但是呢有一定的理性，人上帝确实给我们理性，那这理性是在圣经的规范下神的话语的带指引下的这个理性。好，我们今天还真就是到这儿了，我们也有稍微点时间大家分享，还有问题也好有分享也好，那个接受啊，或者是有哪位愿意分享。哎，好，袁泉啊，不再洗了。他但对，但是呢，一般我们是要有一个坚信，有那种坚信。我们不是坚信理，那不信了就不信了，不信了那他就是他自己的。就是说，长大之后，如果他自己不要求坚信的话，那他就，我们就。对我们来讲，我们就认为他没有真正没有什么呗，没有加入教会呗。但是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很难说，我们就不知道是不是真得救，那个只能是交在上帝手里，对不对？因为他是真得救还是假得救，他受过洗，他后来真正得救不得救，这个最终是在神的手里。但是我们从人来讲，一般来讲，如果他不回到教会当中，不受坚信的话，那我们认为一般的来讲，他没有得救。但是真正得救不得不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实际上我们在教会里一样，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认为来教会了，我们都认为得救了，但是不是呢？我们也不知道。哎 ，Grace， 哎、心里相信，嗯。啊啊啊！这里就讲，一定要讲到这个受洗的意义。受洗的意义，我们说了嘛，是个标记，对不对？所以它是个标记。你比如说，我们成人也是一样。我们这个，我们先从这个解释，然后后来我们再回来。成人也是一样。成人，你说你受洗的人就是真得救了吗？我们不知道。显然是什么？显然是这个人是不是真得 那个圣施贞德这个圣灵的洗，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他可能还没得圣灵呢，他就受洗了；有的人早已经得圣灵了，然后呢就受洗了。所以呢，我们说受洗那一刹那，这个人得没得救我们都不知道，成年不成年都是一样的。同样对婴孩也是一样，对婴孩我们也要记住，即使婴孩也不是什么都是没有受圣灵的，因为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在什么神的肚子，神的肚子，在他妈妈肚子里就已经受圣灵充满了。那么耶稣当然也是一样。所以呢，那么在旧约我们也知道，对不对？旧约那割礼，那就是小孩子出生八天就受割礼。那为什么他是不是真的是以色列子民呢？不知道。但是神的话语是说去做，那我们去做。从这个角度。那在圣经当中我们也有了，就是说是赐给你，刚才我们读那个彼得在讲上是赐给你和你全家，那特别也讲你和你全家都要受洗，对吧？他也讲了这个。当然这个呢，我们的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一定同意了啊，他们这个因为这个涉及到解经怎么来解的问题了。但是比较什么呢，就是割礼那个是没有什么好，割礼显然是小孩子都割礼的。那一般我们教会就不给他们受洗，我们说你这个你已经受过洗了，你不需要再受洗了。但是呢，我们一般给他们就有个坚信，就实际上就像我们那个什么的加入会员那样似的，就坚信，相当于就再一次呢，他表明他的自己的信仰了，是这样。没有啊。
稍微补充啊，就是这个婴儿洗礼是我们俗称嘛，俗称婴儿洗礼，但实际上。更好说吧，是圣约家庭的礼
啊，圣约礼。
圣约家庭礼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婴儿洗了才会圣洗呢，是因为让他在这个整个约里面，在整个恩约里面有份。那我们自己经常如果有注意到这个，我们教有婴儿洗礼的时候，我们问这个牧师问的三个问题，就是问这个家长，你愿不愿意在按照圣经的教导，把这个孩子带到什么面前？那对这个小孩子来讲，他已经受洗了，他已经在这个已经跟神立约了，在这个约里面有份了。那他个人什么时候真正能够推到神，能够